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父，我们的赞美你，因为你才有我们，你生了我们，你创造了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是因为你，是因为你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是因为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，是因为你如今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今天我们成为何许人，是恩典，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敬拜你，赞美你，起来服侍你，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。主，当我们数说你的作为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感谢。哦，当我们在这边数说你作为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也说愿你在我们上所做的工作也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，因为我们原来本是你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里面造成的，好叫你预备我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。主啊，让我们的人生改变，因为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。主，当我们生命被你改变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的整个人生的理念，我们的思想，甚至我们所喜欢的不喜欢的都被你改变。哦，以至于我们像保罗说的，我们要以你的心为心，我们要以你的性情为我们的性情。主啊，好叫我们能够活出神你拯救我们的命定，好叫我们能够在我们所蒙召的每个岗位上为你来做见证。哦，活在你旨意的当中。神啊，继续带领我们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的灵继续的浇灌。哦，在你用话语，你说让你在我们的里面，你的话语也在我们的里面。当你用的灵浇灌我们的时候，你也用的话来浇灌我们。哦，好叫出你的话不仅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光，你的话确实是我们生命的粮。哦，也在这样的浇灌当中，试着用的道来炼净我们，用的道来洗净我们。哦，主啊，就像好像主耶稣你为这门徒洗脚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已经洁净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常常的需要被你的道来洁净。我们虽然罪已经得赦免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常常需要你的道来洁净我们。哦，我们也常需要你的灵来炼净我们。哦，好叫我们这个人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都能够预备好，是你来预备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器皿，那个你可以用的器皿来荣耀你的名。哦，主啊，真是每次数算的恩典，我们现在就充满了感谢。当我们献上赞美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的人就重新得力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全然的归给你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再来看更多前书。啊，后书。第八章。OK, 我们就从啊第六节，因此那边我们从第六节一直读到第八节啊，第六节到第八节。哦，早说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。因此
是我劝提多，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，就当办成了。你们既然在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，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。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，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。
OK, 我们都说保罗是一个叫做恩典的使者，或者说这样说了，比较起来我们说约翰，老约翰是爱的使者，保罗确实是一个恩典的使者。特别对来讲，他强调的也好，明白的也好，因为他过去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他认为一切事情都靠他的本领，靠他的努力，靠他所做的，甚至认为这样做的话就能够得着神的祝福，神的这个救赎。但没想到他越做越苦， 因为该做的做不来，用罗马书第七章说，不是他没有心，他立志行善我，行出来就由不得我。他们才说在第七章还是这样说，当他追求律法的时候，反而律法成为他得救的一个的所谓的不能够说拦阻了，这个要用准确的，好像成为一个绊脚石，意思说他做不来，不是律法不对，所以他是律法是圣洁的。突然间明白一件事情，他要面对的不是他做来做不来的问题，他要面对是他自己生命的问题。如果生命不对了，你再做，如果那个树是有问题的，他再结，我们不能够说哦，他多结果子，这是一个好的树，因为他结的果子都不能够用，都不能够吃的，都是烂的。那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够所谓的得着生命的意义，那基本上是一件事情，所以你的生命要对，我的生命要对，但是谁能够改变生命？是你的修行吗？是你的所谓一些的所谓的义诊吗？就所谓的听一些的哲学的一些主义吗？保罗发现不是，如果以最高的这个人这个律法来讲，那当时就神的律法了。那问题是神的律法这么好这么高，甚至圣经说你遵守我的律法我就与你同在，这么宝贵的应许，不问题你做得来吗？所以当保罗发现他一生到遇见主以前，他所做的越做他发现越没有盼望，他越做就发现他越来越被定罪，因为不知道还好，越知道他越糟糕，甚至用他话，本来不知道的还不会犯罪，是律法说不要贪心，他反而要去贪心，所以突然发现这个人是没救。从这个角度，当他遇见了主以后，他知道救恩是有从神来，创造的是神，我拯救我们的也只有是神。如果你的手表坏了，你会修吗？你只会找回那个原来这个所谓的修手表了，或者这个人就是帮你做手表的，只有他能够帮你修这个事情。所以保罗是一个叫做恩典的一个使者了。所以你看他讲的话都是恩典啊，祝福也是恩典，问候也是恩典，都是恩典。刚刚读到的其实从第一节开始就讲了恩典，不讲多少次，这时候他用一个字叫做恩慈。其实恩慈在原来文字也是只有一个字叫恩典，那因为翻译的人我相信是因为这样，他把这个恩典把它具体化，因为这边讲到是捐款，就捐这个钱用来帮助耶路撒冷这时候有需要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恩典带出一个叫做行动，所以有些英文圣经直接翻译叫做恩典的行动，这个叫恩慈，基本上整个观念还是恩典。当然如果你读到这个所谓这个恩赐的时候，讲恩赐保罗讲的最多了，这个罗马书，这个哥林多前书，以弗所书，他讲恩这个恩赐，只有彼得前书提了一下恩赐，真的讲这个所谓恩赐，用恩赐从保罗角度来讲也叫恩典。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得救，这个叫做 saving grace,就是我们得救的恩典，用到恩赐的时候，各样的恩赐，这个叫 serving grace, 这个叫做服侍的恩典。不论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，不应该讲说不论你的生命怎么改变，改变多少恩典，不论你今天的服侍多么的所谓的有果效，保罗还是说这叫什么？还是恩典。所以你不活在恩典里面，基本上我们对整个救恩你可以这样说，你甚至可以信的，但是没有领受到这个，如果没有得到整个恩，这个神给你的这个预备这一切叫做恩典的话，坦白说我们还不明白什么叫救恩。所以以前我提过几次，在福音派里面这几个观念你可把它放在一起啊，你大概就对整个救恩蛮熟悉。第一个，今天我们是领受的整个是恩典，但是如果你要知道是恩典，你一定要从一个背景来看，因为你是一个罪人。今天你不认识，我不认识，我是个罪人， 我认为我们是好，越来越好，因为是我的品格的修养，是我的什么的修养，是因为我比别人能够忍耐，所以我守住律法，不要犯法。你从而找到你会越来越辛苦，因为这个叫做担子，劳苦担重担到这里来，那个不是对不信人说的，那一段经文是对那些当时的宗教家、律法家来说的，对他们讲，生活已经够苦了，还来一个背了这个叫做律法的这个枷锁，这个叫做劳苦重担。劳苦是讲到累得不得了，参加这个聚会，参加那个聚会，做这个的。重担是什么？重担是心灵沉重的不得了，因为做了半天也没有好到哪去。宗教给你带来是所谓的劳累，还有心里面的害怕、挂虑跟担忧。我常用这个去跟一些的慕道朋友聊天，我从来不会勉强我的信仰，但是我会告诉他，如果有机会，我的信仰对我讲多么的重要，多么的宝贵。但是我会这样的说，会问一个，你也信得这么进谦，因为我不要进到辩论的里面，争吵的里面。我说你进去，我真佩服你。坦白说，你比我跑这个地方还跑得多呢。你捐献的等等做法会有些奉献的不真的不得了。只是我问一句话，你做了这么多以后，你心中很满足吗？很喜乐吗？很有平安吗？你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吗？你将来一些事情发生，谁来替你负责吗？你真的拜这么多？你看在电视上看到有些广告在卖，就是卖什么东西，你拜呀、拜什么拜，有拜就有平安，有没有这句话？我就是台语这样说的，所以就问了：真的吗？你拜就有平安？如果我们谈的就是很敞开，跟一个慕道的朋友，他特别在他信仰里面他很热心，你真有吗？有些还是跟我说有啊，我的上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不，我知道他的朋友告诉我要跟他谈，因为他没有平安，他是很这贵妇了，他没有平安。你坐在上人旁边，你要花多少钱？不，他没平安，就是没平安。我们感谢主，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，不论你的背景，不论你有还是没有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把平安给你，那个平安是一个满足的平安，那个平安是一个喜乐的平安。 OK， 回到这地方来，这段的经文既然是这样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很快的想，你怎么进到这个恩典的里面。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说这句话不太很精准，就你怎么活在这个恩典里面。我们读圣经的，我们讲到了，我们也这样谈了，我们是一个蒙恩的，我们是蒙恩的，我们都讲，那为什么你还是没有所谓在恩典里面的那种满足，还是没有在恩典里面那种的平安，以至于牧师我没有啊，我都说恩典了，我跟人家说恩典，那为什么你这么多的挂虑担忧，你这么的批评论断，你这么多的埋怨，你这么多的不安，好像怕别人怎么样你就觉得吃亏了又不安，好像别人提有的你没有，你就说哎呀他有啊，好，甚至我碰到一些基督徒，碰到一些还没有信的朋友，哎呀你这个命很好啊，我听不懂，他对跟一个还没有信主人说你的命很好，为什么他的房子住得很漂亮？甚至我还碰过一个在信主很久，他甚至是一个执事，说你命真好，就跟那个不信的朋友还是信的朋友，他用这个，你是怎么修来的？有时候我都想，哎呀，我这个传道人做起来真太差劲。当然我不是他的牧师，是的话当然我就昏倒了。不，我要说的是，你没有错，你知道今天是恩典，在我们唱今天早上一个钟头唱就是恩典。你活在恩典里面吗？你活出恩典的见证来吗？你的挂虑担忧， 所以常有一些有些慕道朋友对啦，信耶稣很好了，不过信耶稣不能够解决生活问题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我看我的朋友信耶稣，你看他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这个不担心那个担心，那跟我们不信有什么不一样？真的你有把握吗？所以后面这段话，所以第六节，因此我劝提多，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恩慈的事，就当办成了。这句话先讲，这时候从哥林多前书到后书啊，如果这样把它放，因为哥林多前书提到这个捐献的问题，就是他们要在马其顿啊，还有雅盖啊这些地方啊，这些外邦的教会，他们希望能够募点钱拿回去给耶路撒冷的这些的基督徒，就当然是犹太人，因为这时候进到一个他们生活很困难的里面，好几个原因，因为他们信的耶稣，这个当时的人呢就拒绝他排斥他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走错路。那第二个呢，因为他们信耶稣，而且他们同意外邦人不需要走这个律法的路，不要行割礼啊等等，也可以得救。那这些的，甚至包括中间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也不同意，他们觉得应该走完犹太人律法那条路以后再进步叫信耶稣。因为从旧约告诉我们呢，如果万国会得救是因为跟着犹太人来，是因为犹太人缘故，那怎么跟着犹太？那犹太人做的你就要跟着做。所以两年前有一天呢，A 团牧师来的时候，牧师这次我要来，因为他来台湾两三次以后，他特别有个信息我要给台湾讲。包括来我跟他说，我开幕的那天我去，就是我要讲一些话，我要讲个，然后为他这个整个在新竹的那个喜来登那边所以的日本也来了，东南也来了，就整个的特别那个事工的这些支持。那我也讲一些话，然后呢，完以后大概我还讲个信息。为什么我们这个我们需要跟这个神的百姓啊，神的子民要联合在一起，特别叫做这种 Messianic Jew， 就是这种这个弥赛亚的这个犹太人，就归主的一个要连接在一起，因为对整个世界影响很大。Anyway， 完以后他跟我说，牧师这几趟你会来吗？我那趟会来。我说我不行，因为我真太多事情。就告诉我说，牧师你就是不能来，我还是要告诉你我要讲什么。我要讲的是，外邦的基督徒不要守犹太人的律法，不要再去守节期，不要守这个，这是犹太人的文化。但是你们外邦的就也不要要求我们犹太人的基督徒守你们的文化。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自由的。完以后我就笑笑跟他，你不用跟我讲，我已经讲了好多年，你不要去守，不需要去守戒，那是犹太的文化，你也不需要。 OK， 我们是你要不要请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守这个除夕啊，我们华人的农历年呢、啊？你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当然看你从怎么解经 OK， 因为他们的这个节期是跟他们信仰连在一起。不过要告诉你，主耶稣来整个的旧约的律法带出的应许都已经成全了。你读哥罗西书，你读这个约翰的这个书信 OK， 这是题外话，不要回到这个地方来。我只是从礼拜一，其实从上礼拜开始，这段经文我们弄了好几天。我要讲的是恩典，你要活在恩典的里面。那既然是活在恩典，就废掉律法吗？就是说，哦，我高兴，我根本不是从律法已经成全律法的角度。OK， 基督徒不是做善事才能够得着救恩，基督徒是因为得着救恩才行善事，可以听得懂吗？不然的话，那个累死。所以加拿大太书 Gordon Fee 讲加拿大太书的时候，给一个最大的题目：到底一个基督徒得救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照律法？因为加拿大太书是讲这个事情。因为从耶路撒冷的这个先知啊，这些假教说，你们信耶稣没有错， 但是还守律法，证明你们的救恩是得这个救，所以证明你们可以得完全的得到救恩，少一份都不行。所以加太书整个的在斥责这个这样的一个用，真的保罗讲的很重话，讲这样话的人是要受咒诅的。如果天使传讲福音，天使要受咒诅的。你们当年领受圣灵，就整个重生得重生得救，是因什么？是因为守律法吗？加太书对加太的解救，还是因为单单的信主耶稣基督？不要被一些的规条夺去你的自由。其实这是我要说的。有一次完了以后，有人跟我说，在六八班的在门口，牧师，后面两个礼拜我不能够来。我说没有关系啊，不能够来不能。然后他跟我解释，其实我不需要他解释，我不能来就不能来。我从来没有要是问问你上个礼拜没来，我不知道总是。神的灵在你的里面，你该做什么你自己知道。他跟我解释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他要去一个节期。我说那很好，那更好。不，底下一句话我就听不懂。他牧师，我已经去了好多次，我每年都去。那我心想，那更好啊。那你挂着。但是他说去了这么多，然后底下我就蹦出一句话来。那这次其实我很忙，不想去。那我就想，那不去就不去啊。最后他蹦出来，但我每年都去，这次不去会不会不好？那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。不要把好的事情变成你的捆绑，不要把神的释放然后再把那个枷锁拿回来挂在自己的身上。你已经出黑暗进光明了，已经出黑监牢了，进到这个自由的，你已经出埃及， suppose 应该你应该现在在迦南地了，怎么还会这样？ OK，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，我要讲的是比较积极在后面。你怎么维持住你活在恩典里面？很重要一点，你要数算恩典。你一天都要数算恩典，碰到任何事情都要数算恩典。所以这边说，所以保罗说，因此我劝提这句话，我 urge 劝，不是说哎提到拜托你去的时候顺便 ，no， 这个是劝到成有点像勉强，甚至提醒，甚至好像有点说。提多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。 Why？ 因为后面提多跟提多说，因为提多带一个信过去的时候也跟这个更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，你们就等于说提多代表保罗讲这话对更多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既然你们在信心、口才、自私、热心和带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。我相信如果再给保罗一点时间，不仅这做五样事情，保罗可以提十样，可能保罗可以提一百样。保罗是一个数算恩典的人，所以他活在恩典的里面。不要数算，不要去埋怨，不要去挂虑，不要去抱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。我就学，我还在学，我不是天生就会这样子，我天生我是非常挑剔的，特别我会做的我期待别人都会做，我懂的别人都会懂，当然我不懂的你懂了，我就说哎呀这个就讲的理由，我不懂有我的理由，不管怎么样人都是自我。在家我煮饭，因为坦白说除了我手脚比较快以外，我也比较那当时他们每个人都说好吃啊，我也同意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我每次煮的好吃吗？或许每次去就是你餐馆好吃吗？有两个事情，但餐馆是另外的哦，以后就不好吃，以后我不合你胃口，不然我真的这些年来学一件事情，如果买坏东西不好吃，有时候方便买点卤菜回来，坦白说真的不太好吃，那你就加工嘛，这个叫转化。不要埋怨，不要批评，太咸了加点水， 太淡的加点盐，大家都吃得开心。不要啰啰嗦嗦，不要黑个脸。有时候跟一些，有时候我连餐馆都不太想去，由于跟弟兄姊妹，因为有时候觉得弟兄姊妹吃完本来都很好，你热心，可能也真的很有爱心，帮我带到一个很好的餐馆。但是我看见你对那个餐馆那个不满意，甚至对那个服侍帮助你那个人不满意，你们厨子这样干什么？你觉得有这种心情吃这个饭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如果你在美国吃块牛排，它煮得老点，甚至有点硬，你不要埋怨，埋怨回家，然后把它煮成牛肉汤就好了。你说牛排耶，都是恩典的，烤得这么干，煎得这么，那回去带回去嘛，就把煮牛肉汤就好了，就这样。饺子吃不完还煮，你不要再煮啊，就去煎就好了。我意思是说，一个人他不会数算神的恩典，他永远不会进到神的恩典里面。我对很多在职场的弟兄姊妹说，你一天埋怨你的职场，你的职场是不会改变的。神不会祝福一个埋怨的人。这是从哪里来？是从以色列在埃及，在出埃及以后进到旷野40年的学来的功课。你读哥林多前书，我们读过，这些人是硬着景象。为什么叫硬着？因为在旷野40年都在埋怨的里面。这40年有没有神迹奇事啊？人类历史里面没有看过这么多神迹奇事，而且这神不是一两次哦，是40年每一天都有神迹奇事。甚至用句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那句话是用的这个旧约里面摩西五经所讲的，那句话是说不是看单靠食物的意思，说这句话你要听得懂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口中的话语，基本上是用到摩西五经的这个里面所讲。请问玛拉是人种出来的吗？是人养出来的？是每天就自然发生，经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有了，而且多也不会多，少也不会少。那句话意思说，玛拉是从哪来的？是从哪？是神怎么来的？是从哪？是神讲话而来的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神靠神口中的话语。我再说一个基督徒不明白神的话，坦白说你会永远活在属灵的饥饿的里面。坦白说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不遵守神的话，或不走在神的话，你永远看不见神迹，因为神的神迹是跟着神的话是分不开的。以至于我相信到一个程度，读教会历史，当你讲道，当你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，自然而然神迹就会发生。我这样在说，有时候以前我还在因为现在因为六八班，我不敢去带这个那个周间神学院的这个 chapel 这个晨祷。我跟他说，如果我们做神的仆人，如果你不相信讲道的时候就有事情发生，基本上我们不适合做一个传道人。不要把神的话给讲死，你讲话的时候就有事情发生。当然你要讲神的话，就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你口中充满了神的话，充满了赞美的话，在数算神的恩典，你自然而然你整个的心态，当你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跟着来。恩典是从神来的，这叫恩赐，叫做神的作为。你越数算神的恩典，越数算神在上的作为，或神在家中，在你的职场，甚至在我们教会，在你的小组的作为，你就发现信心就起来。信心永远跟神的话是分不开的，永远是照着神的神性，照着神的旨意来赞美神，那个的信心是更难。神不讲话，你永远无穷用信心。如果我不跟你讲话，你无从对我有信心。如果我跟你讲一句话以后，你相信我所讲的，这叫有信心。你不相信我所讲的，这叫没信心。信心永远不是个空的东西。 绝对不是你的感觉，甚至不是你判断。哎呀，这不可能，我讲不可能，这叫对我没有信心。如果我讲一件事情，真的吗？不会吧，这叫对我没信心。我不讲话你怎么用信心？相对的，如果你可以，你说你认不认识啊？我们国家的总统，你从个角度你认识，因为看报纸看很多。不要问了，你真认识吗？牧师什么意思？他本来就从报纸登的。不，我说真认识是因为他对你讲话，因为你跟他谈过话，最后从谈话当中你才真正知道他想的是什么，他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信心永远。所以为什么我就像是两个礼拜前讲，为什么要不要发誓啊等等。沟通的当中，因为你讲什么，跟你讲多了，跟你讲讲，我问问，再了解了，讲了以后，从你讲的，我才知道你在想的是什么。你不讲话，我们两个从来不讲话，我根本不知道你想什么。当然听到你讲一些，我也没回机会跟你所谓沟通了。你讲了我也听不懂，或听得懂，啊，算了算了，就是我们还是有沟没通。你虽然讲一大堆，我还是对你不认识。不跟你讲几次话以后，我就开始对你认识，因为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。讲多了，一次这样讲，第二次哦，讲原来上次讲那个只是讲好玩的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次才讲真的，就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了。所以这个事情是什么？相对的，如果我们讲这个，你同意？人与人都需要这样，夫妇要这样，父母跟孩子要这样，叫亲子关系的，在公司里面这个同事叫做人际关系，叫沟通啊，都要这样。那大卫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永远不跟神讲话。永远听不见神的话，那不读经不祷告，这不是宗教的规矩，这是一个渴慕。读神的话如果不是渴慕，读神的话蛮痛苦的，因为你也读不懂，坦白说我也读不懂。如果祷告不是一个渴慕，坦白说祷告成为一个重要行为，那是最无聊的事情，一分钟都变成一年一样的，太久了。但是一进到与神面对面的当中，你就发现沟通沟通谈话谈话，神在这样嘛。所以不是说代祷者嘛，代祷者不是一闭眼睛就知道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你代祷者这个字的意思 intercede 我已经讲了好多次，就两个人就越来越靠近。为什么？为了要沟通啊。如果你坐在最后面，我跟你讲哎怎么样，你听不懂听不清楚什么什么，那你就走过来，我就走过去啊，啊走走靠越靠近我们就越听得懂了。所以什么叫代祷？跟神不是因为把事情弄清楚，是你跟神的关系越靠近的。你在听得懂讲，所以到最后不是因为你听懂神的心意而旨意，神最喜欢说你开始你的性情就改变了。我们讲了摩西吗？在山上四十天，不是因为他很个重要的任务，他下山的时候叫处理的时候，他就脸上神给他权柄，叫做神的同在，叫脸上荣光，是因为他待在山上四十天就带着荣光了，有了荣光才可以执行神的律法叫十诫。那没有神的谁听你的？你这个做我们做父母的，如果没有从神给我们那个荣光做父母的，你要叫孩子听啊，太难了。公司也是这样，厉害可以的，但是他心中不服你就不服你。所以我要讲这事在这里，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活在恩典？因为他常常的数算神恩典。特别讲到这些东西更清楚，知道你的信心啊、口才啊、知识啊等等热心的，从个角度上这不是从自己努力来的。口才不要说他讲话很会讲，是他的整个的讲话的内容。为什么跟不信跟以前不信的时候不一样？因为是恩典领导了他，因为救恩领导了他。他的热心不仅对神对人，他过去是冷冷淡淡，甚至过去他的热心看不出来，为什么？他只为他自己，现在他为别人。为什么会这样改变？都是恩典啊。这边所说的用这句话叫做都格外显出满足来，换句话说都丰丰富富的有的满足来，不说吗？如果你不满足，一个肚子饿人当然很自然的我饿，如果再晚哎呀赶快我已经饿死了，可是这个 还不去吃饭，或者饭还没做好， 啊，不要在那边忙了，赶快先吃完饭再。所以你在不满足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会发怨言，这样的时候我的挂虑会担忧。所以你有满足的时候，怎么会有？所以又来，你要数算神的恩典，你才能够进到满。所以有一首歌叫《神的恩典》，样样都要数。想看看今天你有没有数神？不要说别人，昨天如果说我有数过，我还是要挑战你。你数算神的恩典多，还是埋怨多？所以你先，所以昨天过的日子过得很苦啊。一个可能没有数算神的恩典，可能埋怨多过数算神的恩典，代表什么？代表里面是不满足，是灵里面不满足。OK， 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边所做的是什么呢？既然是这样，都格外的显出满足来，就当在这贵这给的事上，叫做 the act of grace 啊，这个所谓的行为上，也要格外的显出满足来。所以第一个，你怎么活在恩典里面？第一个数算神的，第二个把恩典活出来，一说具体的行动。既然你有这么多恩典，你都是藏在自己家里面，通常在你身上。这个故事当然你们听过几百次了，一个池塘的水到最后那个池塘是有水，不过发臭，因为那个池塘只会有水进来，这个水不会出去。到最后甚至水越来越不进来的时候，甚至已经满了都进不来，所以最后那个塘水就死水，就发臭。昨天我今天还有一堂，我要等一下还要到圣培去讲，我就跟着，因为我遇这些都在职场，我常用这句话，你们听我讲很几次。我很希望神给我们教会丰富，感谢主，但是我要看见这个丰富是一个可以流动。我一直跟谈到教会的财务，因为这个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整个明年预算在圣公要通过，然后一月的时候在大执会要通过，我们做完了。所以昨天我还跟一个同工，精品上我们的预算，这个报出来这个预算，其实我们教会的真正的开支还不是这个预算，因为我们有50个，我们现在有差不多403个的在教会拿薪，就是说从教会拿薪水，403，中间有50个的薪水不是我们的预算，是政府或者一些的基金会帮助我们，所以那50个不变在我们的预算里面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照这个最基本的50个人，一个人最基本的，我想50到70万是 average， 包括他的保险的等等。你想想看，那是多少钱？不在我们预算里面，但是是每年要花的。所以我才跟黄杰对一下，因为我看完预算以后，我要弄清楚，预算是我们编的预算，但这些还是在教会的运作，没有这五十个人。我们就很多工作不能够做，那这50人是谁支持？是从外面机构啊、政府来支持。还有一个，你要知道我们的短宣队，这些呢，出去都是自己筹钱的。我们一年出去的短宣，你看今年呢，我们4月、3月出去，我们这时候差不多出去80几个、100人。我回来我们看那个账报的时候，是几百万呢，飞机票就不得了。没有这样预算。没有这样的这个人的话，这个事工就没有人做了。所以我跟黄杰说，我不是要说你的预算做错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做。不过我要知道，整个教会运作的时候，它不仅是需要有这个预算，它需要有另外一个叫做从外面来的支持，还有弟兄姊妹格外的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每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宣教月的时候，我们特别不，我们宣教还有一个收一个为宣教的一个特别奉献。那我请同工们要把这个特别的把这个项目列出来，大概有10几项列出来，去营业要做什么。那今年大概去完以后，我们大概会停一下，因为到这个阶段该做了，我们已经做完，可我们就要把它转到别人。我要同工们把它列出来。那弟兄姊妹有感动为这来奉献，不是你的十一奉献，不是你过去的通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宣教奉，是格外为这事工的。我看了以后我真很感动，第一年就几百万，现在就是单单为这个特别奉献我们过千万。牧师 你教会，教会很丰富，我相信教会的事工弄很久，我相信。但是我觉得有个恩典是我们在坚持。我因为说过 cash， 你说在职场讲 cash 一定要 flow， 这个叫金流是吧？叫什么要流？如果 cash 不 flow 的话，那个叫古董。你可以有个花瓶那边几千万，但是对那没有饭吃的人，那几千万又怎么样？很值钱呢，但没有用。但当这个 cash flow 的时候，因为我坚持一个原则，当我们教会有出去的时候，神一定会把我们出去的，甚至加倍的。旧约圣经讲话，我们帮助照顾穷人，就是我们借给神。我从来抓住我就神啊，我借给你钱喽、哦。你要连本带利的给我。过去第一次 第一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宣教，就问到，因为他们说要不要有个具体行动，不要讲完以后，到时候好啊，我们就具体，所以我们就讲一些事情出来。所以那时候大概我们他们有说过500万进来，后面过去这几年，今年都过去，我相信神会这样的恩待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认为林良堂起码这一年来我看见，从周牧师或从以前的牧师开始，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，不论我们有多少，我们是一个给的教会。因为我们相信有给的就有领受的，有给我们的。你闷在那边流啊流的，所以有一年呢，那时候我还不在这个，我在国度啊怎么，所以当有同工讲到说，哎呀，我们收入跟支出啊交叉，我还真的很难忘记啊，叫做死亡交叉，那教会怎么办？我说教会会有死亡交叉，那这教会就死了，那我们所信的神也是死。我很少讲话，因为周牧师啊都他们我不做这种事情，除非周牧师叫我讲啊，我在很秩序，我弄得很清楚，我为什么我呱呱呱叫一些东西。不过那天我真的，那我说同工们，你们担心因为死亡交叉以后又怕这个教会就越，你们觉得要多少留在那才够用，你们才会觉得安心。如果高讲一个数字，从那时候开我每年会有这么多，会剩余这么多，那其他就让我们大方去用嘛，大胆去用。那时候我还记得，大概我在还是在做执行牧师吧，还是我记不太得，还是事工管理组。不要感谢主持在这里讲了半天，这叫什么？讲了半天，这叫信心。讲了半天，信心不是我想，信心是照神的话去做，这叫有信心。不照神的话去做，这叫没信心。如果照神的话去做，神呢、啊？我照你的话去做，我相信有事情发生。如果事情没有发生，可能是我的问题。如果到最后我都认为都没有错，那应该是神的问题了。到现在为止，神从来没有一次让我失望，神从来没有一次我会有失信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失信，就这个样子。数算恩典，照神给你的机会，照神给你的原则，把你所领受的满足拿出来，成为别人的满足。要使用你的恩典。第三个，这边只用这句话，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，恩典永远不能够勉强。这是这几十年来我被圣灵更新以后，我从来不会勉强一个人。我只会用心的告诉你这个事情的重要，我只会用心的鼓励你，你一定可以做这个事情。因为我观察你这么久，在旁边，我是你的同伴，或者我是你的这个枝干，我认为你可以做这个事情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我吩咐你，你必须做这个事情。我知道我是你的上司，但我知道有个更大的上司。如果弄不懂、弄不听的话，我怎么说？我会为你祷告，或是说，那我们就祷告。我感谢主。如果那个人不是顺服我，他是真顺服神的，我相信他会改变。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我的 email， 我跟一个传道人国外的跟他讲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最先他做得很不恰当，那我还有跟他提了以后他又做一个选择，我也没吭气，其实我觉得也不很恰当，不比最先那个是没有反应好太多了，不过做我觉得也不恰当，我还是在跟他解释。不过今天早上他给我个 email， 他说他决定做一个决定，就是不这样的做，倒过来是照我所鼓励他的，用这句话不是吩咐他，鼓励他去做。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他开不开心，我想他应该很开心，因为他自己写 email 给我这几句话。那牧师，我告诉我决定要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最后只讲一句话，牧师谢谢你，就这样。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，就是如果你做父母要做这个这个做公司，做老板要做一个属灵的遮盖也好，你要为那个人祷告，因为最后再说这些羊不是你的，这些羊是谁的？是神的。所以牧养这些羊，喂养这些羊，但是最后你不要说不要控制这些羊。这是我学习服侍这么久，我常听到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教会，这人，这弟兄姊妹，他们都会听我的。这句话，我认为对我来讲，我不会走这条路。我要看见这弟兄姊妹不是听我的，这弟兄姊妹是要听神的。这时候他听不见，那我的角色就很重要了。我要帮助他听得见。如果我跟他讲，他说我更不要，我跟你讲我不同意，我绝对不会勉强。如果他完以后他跟我说他讲他的理由，他的理由只是为他的要做那个事情去为他做一个解释，我也认为不是很恰当，我也不吭气。我说那我们为这个祷告，这已经弄了差不多快一年了，不止一年了，起码半年。这是跟教会没有关系，是一个基督徒在企业里面做事，他有个机会，是他的老板告诉我要不要为他，就为他祷告，那我就为他祷告。所以有一个的机会，他要接受这样一个的责任。从上半年到现在，起起伏伏，他有很多的考量。不过我听到一点他的考量的原因的时候，我没有跟神说，就我已经定目标，让他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神啊，你要让他这样，我没有。神啊，这是他的困难，这是他的考量。神啊，你也要给他答案嘛，让他知道你有在带领。如果是困难，你就把他挪开，他就可以走上去。如果这不是困难，你就停在那，你要让他知道你的门就关到这里了，他就不用走上去。我们都在学习寻求神的旨意。你听到哪一个很强势，我要这样，我要这样，基本上你要带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难，你带不动。那带不动怎么样？用圣经话就任凭了，就让他去了。我不是救世主，我不能够救整个世界，我更加不能够救一些我救不了的人，帮不了的人。常我用这句话，耶稣也救不了世界每个人，不是耶稣的救恩能力不够大，是你也不肯被他救啊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那就让他去，那我们就去帮助一些能够一起来成长的人。结果是什么？请大家留意，不是吩咐你，我很喜欢后面，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的爱心的实在。我强调的这个字实在，不论你用哪种方法，用别人的例子啦，用一个别的教导，最后我要他的整个属灵生命是一个实在的生命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是30分就30分，90分就90分，不要去骗他，不要让他没有活在恩典里面，他还认为活在恩典里面，然后就怎么是活在恩典？怎么是这个样子？活在恩典里面是这样子吗？我要告诉你，现在还没有活在恩典里面。牧师，我已经读了很多圣经了，我已经要做这个做这个，但是我说做这些知道这些，不代表你知道恩典的。我再说，这一天下来，你有满足的喜乐吗？有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埋怨呢？为什么这么多批评呢？为什么不行呢？好多年我已经也跟你们提过，因为我们这样凑在一起已经七八年，没有七八年，六七年。有时候有人跟说， 一些的这个在教会久的一些人啊，也是有教会有职分啊，在职场，他跟我讲一些我们在开会啊，什么谈一些教会的事，他跑来跟我说：“牧师，这种问题简单呐、啊，我们怎么样？”我就笑笑。当我听到人跟我说教会这个问题简单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更不懂教会的问题。如果教会问题这么简单，现在每个教会既然都是圣徒在一起啊，每个教会应该都没问题。当你说教会有问题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要想的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，第二个是教会有问题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有问题的人去解决有问题的教会，那不一天天下大乱。我要说在这里，所以就跟这个叫有一次，我当因为人多我不会讲，他讲哦，我他讲了很，因为他教会很久，是一个职场的一个弟兄，在教会是也是有责任。哦哟，哦这种事情我们在职场这样就解决了，因为蛮多人，我没有当场没跟他讲这个问题，甚至我说。所以有一天我碰到，我说弟兄刚讲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，你说这种事很简单，一二三，他就讲我就讲一二三。我说如果第一步就要这样做，你觉得弟兄怎么会听你的吗？第二步，如果那个人在你的想法面他不对，你去纠正他，他会愿意被你纠正吗？到最后出来以后，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对，包括人包括事不对，你觉得你下来就可以处理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要告诉我一下，因为对我来讲我有太多的问题要处理，少一个对我来讲是好一个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个弟兄完以后跟我说，牧师抱歉抱歉，不论你带的教会是500人5000人跟50个人，有问题就是有问题，有问题就有问题。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！既然我们的信心从神来，既然神是把这个机会放在我们手中，抓住神给你的机会，支取神的恩典，做成神要做的事情。抓住神给你的机会，支取神给你的恩典，是神给你的，不要多求，如果有的不要把它浪费，然后忠心做成神做事情，你会看见就有一个叫做满足的喜乐，你就发现你在服事当中确实在恩典里面服事，你又发现当你的恩典服事，你发现很多人也在恩典里面被转化被改变，你就发现恩典带上恩典，这个教会就充满了满足跟喜乐，这个教会就充满了平安，这个教会就充满了敬拜赞美，因为我们确实成为一个蒙恩的教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只是开口同声来感谢主啊，感谢主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放在这个小组，也感谢主为我们预备的家庭，也感谢主今天你在职场为你预备的工作啊，都是恩典。碰到困难的时候也是一个恩典的时候，神啊，给我一个更多的智慧，给我更多的爱心，更多的忍耐，让我能够在这些上能够撑得过去，这也是恩典。然后在这个过去以后，让我更加的有更深的人生的经验，这也是恩典。我做不来的主啊，你一定要为我处理。当这个问题自然而然不是你，是看到环境在改变，这个问题挪开的时候，那也是恩典，都是恩典。我们开口啊。当然也跟主说，主啊，让我就像我要抓住你给我的机会，因为每个机会都是一个经历你恩典的机会，然后在这机会当中让我存一个感恩的心，用你给我的一所有的恩典恩赐资源来做这个事情，然后在完了以后，我们要看见神啊，你的心意可以得以成就。我们靠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在我们想感谢现在教会所成就，主啊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能够一起走下去，带领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里面。主，我仰望你，主，我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这是你的教会，这是你的百姓的儿女。让我们不仅在这边 我们说是一个蒙恩的人，那我们确实进到恩典，我们是活在恩典，我们把恩典活出来，好叫我们世人也因着我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。我们仰望你，好叫仰望啊！我们也为这个周末的聚会来祷告啊！在山庄宣教大楼，还有说福音中在成千人而上。那然后今这个礼拜天有敬礼，这主日崇拜，这我们从来没做过的。所以啊，我们的同工都很用心啊，这个他们还演习过一次啊，等等这，那我们求神呢、啊，借着在我们所摆上的，让神的荣耀在当中被彰显，预备、啊、各方面的天气啊等等各方面啊，求神的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正是这个教会能够带出恩典的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他。我们再次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，求神的恩待我们。哦，我们在主，我们再来仰望你，求你带领我在这所有的聚会，不能在山庄上，所有福音中不要成亲而少，又我们带进心的里面。主，我仰望你，主，我仰望你，带领所有福祉同工，我们做做做做做，主，我们赞美赞美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赞美你。天父，我们献上一切感谢和赞美，主，我们再次说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主，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。让我们照着你的旨意，照你的心意，主啊，活在把这个恩典活出来，好叫许多人，我们世人因着我们缘故，一起能够得同得福音的好处。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 Amen， 感谢主。